而礼遇整替，礼遇以欠表为礼，礼区域的发，欠表什么发呢？欠表塞孔而发，在礼这个区域的发，区域的发什么发呢？我们念的心经上上念吗？塞不以空，空不以塞，塞即是空，空即是塞，这就是塞空一对，这就是前边讲的。那个心经上下边还有呢，手相行识亦复如是，手相行识，这个手与这个孔一对，相与孔，性与孔，识与孔，亦复如是，也跟那个色跟那个孔对着讲一样，叫做是手不异孔，孔不异手，手即是孔，孔即是手。还有其余的法呢，这个色手相性是叫无闻了，还有柳如十二处十八界，还有呢是十地十二因缘，还有呢六度复舍复，总说起来都是一切相，这个相统统把它远离了，叫做是觉相。那个心经上大家都很熟嘛，这个真空觉相观就是依着那个心经着的观，也就是依着般若部着的观，可是依着比那个般若部的还要再进一步深一步，这样讲。现在离其欲就是离这个手相行识等等啊，再看这个正文，如塞空即根，如前边讲过的色法与空法即闻，既然是这个样子，闻就是这个什么样子呢？色空都不可以做它的相，一做相都不是真空，真空啊不是实色，也不是幻色，真空啊也不是断灭空，就即闻这个样子。一切法依然，一切法就是手相行识柳如十二处十八界等等，一切法依然也是这个样子。办的什么样子？像那个前边塞空一样，都把它远离了，都把它断绝了，绝相才能显出真空出来。真空是一切法的本体，这底下只要证这个体嘛，证这个真空里的要引经证明。你说了半天了，复讲过了吗？讲过，在哪部经上有了，这就说了。经云：法性本空觉，无取亦无减，性空即是复，不可再思量。这个经云呢，是哪一部经？好像这个注解上没有指出来。那么将来诸位看经看得多了吗？看看这个记诵，把它记到啊。下边这个注解上呢，即使这个记诵啊，即使的很清楚。法性本空觉，这个法就是一切法，五闻六如十二处十八界等等，一切法，一切法都有个本性， 本性就是真空立体，在这个真空立体上啊，本来空，本来觉，本来空就是真空立体上根本就没有这一切法，叫本，根本就没有这一切法相，根本就没有这一切法相，还自然远离这一切法相，跟这个一切法相不相交涉，叫做觉。觉的原理之一，觉就是断绝嘛，无取亦无见，这个法有有相之法，无相之法，有相之法你不可以取着，这个取是执着，见也是执着，你这个取这个有相之法，你执着有相之法错误了，你见见是见解，你说你了解了，了解无相之法，那你有个见呢、啊？你出一个执见，这个见解还是个着想，所以对无相之法有无见。那么怎么样成佛呢？性空即是佛，不可待思量。性空，你能以悟到一切法，它有个本性，本性本来空，本来觉，那你就成佛了。哎呀，那性空就是说无取无见，对于一切法相都空掉，都远离掉，那怎么样成了佛？不可待思量，这个不是凡夫的境界。不是凡夫的境界，就是凡夫不可以思量。那么这就是说，佛的境界我们不了解，了解不要研究，不是什么法。你了解了也不可思量。这个佛教的讲道理呢，跟这个外道不同。外道说，你比方说你有时候问这个上帝，上帝是个什么境界，上帝是个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，怎么样不可思议，你不许问，你问你都答不进，你对于这个上帝不起恭敬心，那你不是个耶稣教徒，他更不叫你问，也叫不可待思量。你真是嘛，真是你怎么能以了解了，嗯，不叫你问，这个佛教的不是，你问了你了解了还是不可再说。那么这个性空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？下边这个注解呢，其实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理念叫做性空，我们这个修学佛法呢，这个众生啊跟佛不同的，就有念是众生，无念即如来，这个念头把它离不开，不学佛法天天念念不绝，都是念着凡夫的境界，念着凡夫的法，学了佛法念佛法，念佛法当然比念世间法高明了，但是他还是个念，不是？所以到最后了，你学到最后最高最深的地方了，无取亦无见，你落了个无取无见，还不是个念吗？所以到那个要用功，那个禅宗没想就想做做这样，赶紧杀绝，把这个念头啊，把它赶紧把它杀绝了，叫它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，以那个七心论证明，下面注解上，理念相则等虚空见，即是如来平等法身， 你天天在那研究佛法，研究佛法，研究到最后了，还有个生相无明，还有个生相无明，还有个念。到了释迦佛啊，他在菩提树下打坐，就是破那个生相无明的。到那个一念相应会，这个智慧起来了，这个智慧叫个一念相应会。刹那这个一念相应，怎么样相应呢？把那个最后那个最微细最微细的那个念头给它离开了。这离开了的时候啊，这个心量啊忽然间跟虚空一样大。离念了一下，离开念这个像是个什么样子呢？等虚空见，这个时候就是如来的平等法身，正在如来平等法身。所以你性空其实就是理念，就是佛。不是说不可待思量，不叫你研究，研究到这个地方还是个不可思量的境界。因为你有思有量，还是有念吗？他理念相正在如来平等法身，远离思量，远离思量怎么样可以思量，是不是？这个因这个经脉来证明，下边这个注解上引出两种道理了，一种就是理念，二种呢为正该知。那么离了念了，究竟是个什么境界？不可待思量，不可待思量，怎么知道成佛呢？当你成佛的时候，你正在了如来平等法身了，你自然知道。那你成了佛了，为正在知，这就是因这个经证明。这个前边呢，讲这个法性本空觉这一句，我想一个很好的譬喻。在古早的时候印证这个譬喻啊，没有谁印证打电影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发明打电影。现在有这个电影啊，要是这些主持们大德们看见什么东西啊，他会印证的。我引这个什么譬喻呢？譬喻那个电影的银幕等于我们的本性。你谁当时的要把这分析制度好，假设带的人呢都知道这个名字，我要去黑板上我说出来，恐怕你不懂这个两个字嘛，说的银幕。这个电影后边啊一定要有个白的一个布，现在不用白的布啊，它那个墙壁也是用的个白的，那个绝对不许有一点颜色，印就是白的，叫做印幕。这个法性一切法跟这个法性它本来空本来觉，就等于那个银幕跟那个电影的关系。这个电影它没有那个银幕所依啊，它打不出那个电影。这个一切法与这个本性的关系就是所依的意思。这个一切法它依住那个银幕才能显出来这个影像出来，是一切法依住这个因不现的，就是一切法依住本性现的，但是本性它并不生一切法，它跟它本来空本来觉。你等把电影打完了，曲终人散了，你再看看它银幕上还有个什么东西，还有一点痕迹吗？说你打了半天电影啊，那个银幕上落些痕迹，落些印子没有？ 还是清清白白的一个印面。这就他本来空本来绝，不必曲终人散呢、啊，不必电影打完了、啊，你就坐那看电影，你都想到，或人人物物悲欢离合，什么境界什么情节都给打出来了，给哪儿显出来的这些像，一座那个银幕显的，一座银幕显的是打银幕出来的吗？不是，可离开银幕他显不出来。他得依住那个银幕，依住那个银幕，他跟这个电影发生关系了没有？没有。银幕上本来空，还本来绝，绝就是原理，本来跟这一切电影原理。我们的发现，我们的真空立体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你只要悟到这个境界了，一切法本来空，本来原理。我们悟不到这儿了，悟不到都是我们自己迷失招式，叫做天下本无事，容人之扰者。我们自己迷失才是，那么越招事越多，生出来的种种悲欢离合，那么遇见顺心的事你就欢喜，遇见不顺心的事你就烦恼生嗔恨，都是多余的。我们的真空立体上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开悟这么开，你就这么天天追究追究，你就会开悟啊。把那个叶儿掀过来，这个第一个真空觉相观，本来圆觉一起相讲完了，是在讲第二个掀过来一页啊，看这个二，离世无外观，还是分三科，一表明来问，二随来随时，三理于引证，跟前面三个科的名字一样。错，先讲第一个，就是表明来问，看正问。第二，离世无外观，已有是门。第二是次于第一，叫第二，前边第一叫真空觉相观，第二叫离世无外观。已有是门，这个已就是前边说过了一次了，才用这个已。但是这个时门跟前边不一样，前边是先开出来十句，再来出来十个门。这个第二个历史无外观的没有先开出来十句，就是一个门一个门的缩下去了。啊，这一点不同，把这个叶儿掀过来，讲这个第二一科，随来随时，来从这个门就解释这个门，一共分十小科。一，离偏于实门；二，实偏于离门。他为什么都要举出十个门出来的？一组化验经的道理叫世事无尽，这个十个门的历史外门的绕来绕去啊，很不容易了解，可以把它合成五个门，这个第一跟第二啊合成一个门可以。一，离偏于实；二，实偏于离。这个两个门合成一个门呢，叫做历史相偏门。第三，一离成实门；第四，实能显离门。这个两个门呢合起来了，叫个离实相成门。第五，一离多实门；第六，实能引离门。这个两个门合成一个呢，叫做离实相多门。第七，真理即实门，把这叶掀过来。第八， 始法即立门，这个两个门合成一个门嘛，叫做理实相即门。第九，真理非实门。第十，实法非理门。这个两个门合成一个门呢，叫做是理实相即门。那么可以合成五个门。现在还是分开讲，讲十个门，谁来谁死。一，看正文。一，理偏于实门，为无分现之理啊，全偏于分现实故。偏是普遍。前几天呢讲了，都是拿这个黄金与这个庄严器具譬喻这个理与实。理是理性，理体，性就是体，体就是性了，就是理性，理体，相就是实相。这个理体啊，没有分现，没有这个分界啊，没有界限，没有分现。这个实相呢，每一桩实相是每一桩实相，这桌子它有个分现。凳子有个分相，是实相，它有分相。可是这个理呢，全偏于这个实相。这就拿那个黄金与这个庄严器具打比了。你到到这个黄金店里去卖庄严器具的这个店里，你到他那个橱窗里参观参观，就晓得了。哦，他摆了好多的这个黄金造的庄严器具。庄严器具每一样每一样都属于实相，每一样每一样都有个分相。这个金项链它并不是金镯子，也不是金戒指，金戒指也不是金簪子，各有个分相。但是统统是黄金照出来的呢，这个黄金就偏于这个有分相的实上。这叫理偏于实。这是讲的什么道理？讲这个，讲理是无外观嘛。你要观想，观想这个理是不相法盖，你晓得理是理，实是实，还行吗？所以这个二乘人不了解这个道理了，他要知理非实。知理非实啊，他要见三界如老于实，生死如眼前，急急忙忙超出三界，众生在苦海里怎么样受熬煎受痛苦，他不管，他走了，他把这个实相废掉，他就是做这个理做得厉害。他不晓得这个理跟实不能分开，这个理全偏到这个实相上。你要是找这个理上哪儿去找呢？就在这个事上找。所以说嘛，这个理它是偏于事的。看这个第二一课叫做事偏于理门。二，事偏于理门，唯有分现之事，全同无分现之理啊。你看这个有分现的事项，他跟那个无分现的理是全然相同，没有一点不同的。比如说你这个黄金它是理性了，庄严器具是实相了，你随捏一个庄严器具，全部分的黄金都在里边。比方你这个黄金呢是石柱，就是十乘十的黄金打造的庄严器具打造出来了，打造出来了，你粘起来一个金镯子，全部黄金都在里边。你粘起一个金戒指，全部黄金也在里边。没有说这个金镯子分两种，它是十乘十分总的金子，那么金戒指小分量轻，它的成分不够了，不会的。全部分的金子都在里边，就是你物理在哪物了， 就在这个有分线的事上，无那个无分线之理。这个做这个理事无爱管，理事无不爱事与理不爱就好了嘛，何必分那么多呢？而成人知理非事，反复的知识非理，反复被这个实相所转，不晓得这个实相它是离一座立体起的，全部不离的都在里边，你没有回悟到理性上，你竟执着实相，执着实相你才生烦恼了，你怎么样会成佛了？所以我们断烦恼在哪儿到呢？就在这实相上，你悟到它是无分界的立体，你就会断烦恼了。因为什么？你是悟到理上，你不执着实相了，你一执着它才生烦恼。这就是二圣人嘛，知理非事，反复的知是非理，把这个理与事都把它打成两段，它就生了障碍。理不是事，事不是理。要悟到这个理是无碍，把这个一儿想过来。第三，以理成实门。三，以理成实门，看正文，是难理成故。这个难，念难呢、啊？难多的难一样的音。这个难字怎么讲？难就是所以的意思，就是那个所以那两个字。这个是啊，你要是不会学佛法的，是障碍了理，理障碍了是反复执着实相，非出理体了。二圣人执着理体嘛，非出实相嘛。我们现在学佛法的，我们虽然是个凡夫，还想到了生死呢。我们不学二圣人，不学二圣人呢，一定走到二圣道上，要离开这个实相，跑去住山住洞，要离开人群，这个样子才能修行用功。这个样子还是个难得的出家人呢，到现在上哪儿找这个住山住洞的出家很不容易。但是他学到大乘佛，他没有名字叫大乘，实际他学的小乘法，他要离开实相来找离体。这个实相大相差嘛，你要晓得这个实相啊，它在哪儿来的？它难离成，它依着这个离来，就是那个黄金的庄严器具都得依着黄金才能生出来的。哪一个庄严器具不是黄金的离体呢？这个离啊，不但不碍事，还能成事吗？看这个最后一行，第十，是能显理门，把这个音显过来。是能显理门，理因是显故。你在哪个地方找到这个理呢？开悟，你在哪儿的悟呢？就在这实相上悟，就在这实相上悟，这边每一桩实相都能显出真理出来。现在的时候，最大人先差的就是这个电影。现在电影再进步，变成个电视，电视都给我们送到我们这个家里来。送到家里来不要紧呢，不要跑去买电影票了嘛。但是送到寺院里来可真大相差了，都去看电视，谁个还修行了？大家不能公开看，他给你送到房间里，一个小电视机送到你房间里，这个害死人就是电视。但是你要真正懂得佛法人，他看电视都不要紧，他在电视上他会看悟。这些事能显理，就是你晓得那个电视怎么，他后来再小那个电视机，他后边还是有个银幕啊。显这个理就是在那实相上显。 所以柳珠大师他会用功啊。他说是佛法是出世间，但是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迷佛法，恰如迷土觉。你要离开世间法，你去迷佛法了，佛法不说是出世间，出世间你想觉悟，这个世间啊就在这世间法上觉悟。因为我们是个凡夫，我们在世间，你不能以逃避世间。所以现在社会上人对于我们佛教误解了，给我们起个名字叫套禅。套禅这个不是套禅，禅禅两个字，那个禅他也不懂了，就是叫做逃避现实。这个佛教徒啊，他是吃了饭不做事的，他逃避现实，他才跑去出家的。除了吃饭以外，什么事他都不做。那么这个样的这个逃避现实的这个出家人，有没有的是，有的他什么事不做，他能不能成佛呢？他不能成佛，他不会悟到理，他怎么成佛了？他要逃避这个实相，所以说是你不能逃避。刚才我讲的话你们要听懂啊，你不要误解了，说我们毕了业啊，我们先去买个电视机，我们院长跟我们说的要开悟就在看电视上看，害了你是那个根基才行啊。你不是你天天看电视看了一辈子也没开悟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说你要懂得这个理，你不要逃避现实，随时随处在思想上都能显出理出来。所以古人有两句话叫做轻轻翠竹啊，皆是真露，郁郁黄花，无非般若。你看见轻轻的那个翠绿的竹子那个蝶儿，那就是真露。你看见开的那个黄菊花，郁郁然很茂盛的黄菊花，那就是般若，实相般若。这就你看你会看不会看，你不会看，你看见竹子被竹子钻，你看见黄花被黄花钻嘛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说你真正了解了佛教的道理啊，你不要逃避现实，就在实相上去追求这个理。这个第三课第四课最要紧，讲这个理是无碍，不但理不碍是事不碍，你还彼此相成。没有理啊，成就不出事出来；没有黄金啊，成就不出庄严器具。可是没有庄严器具，显不出黄金出来。说我们买块黄金，就看这是讲譬喻啊，你只能讲到哪一段，就是你到那个黄金店里买庄严器具，那个店他的黄金已经都变成庄严器具。这就是我们在众生份上说，众生已经都变成实相。你离开实相去找离体啊，找不到，就在这个离实相上你去找这个离体，你随时随处就会开悟。你没有听过这个道理的，你遇见实相，遇见实相不会开悟。那个禅宗门下到到那个最兴盛的时候，道理不讲，你要问如何是诸事心来，拿起个棒子就打你一顿，一打开悟了。这叫做是一问的如何是诸事业的，大喝一声，一喝就开悟了。他是天天追究这个诸事心来，诸事心来是个什么意义？天天追究，追究就差这一点，就差挨一顿棒子，一打开悟了，叫做 善终心谤佛嘛，念经中你没有追究，没有追究的时候你还信这个法，你人家来问你如何是苏轼起来，你拿棍子到大师才不开悟，他不是那个根基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晓得理是不相干，理能成事，事还能成理。他讲究第五一门了，以理度世门。五，看正文，以理度世门，里外无事可逮悟，在真理之外没有实相可逮。这个夺是怎么讲？夺是夺取嘛，夺取就是不许可对方存在。你要是会看黄金呢，在那庄严器具上，这个金镯子是什么？黄金。你要说这是个金镯子，那你被这个实相转了。你那个金项链这是什么？黄金。这就是会悟离体的。因为什么？除了黄金以外，没有金镯子、金项链、金盖子，没有这些实相。除了黄金，还有哪里这些实相？那个实相都是一缘生起的嘛。这就你悟理，悟理在哪儿悟？看见什么事都是真如，都是实相般若。你口都碰到梵光中的，一定要往这儿追究。要懂得研究教理，研究那个最高深的地方，就差一个转身，就是没有开悟，这个转身没有转过来，你还追究，哎，磕头碰到就开悟了。过去的顿教禅宗就是这么顿超开悟的，但是呢，他研究的那个教理也就最高深的地方。现在呢，连文字都不认识，还要立文字像，还在那瞎禅。缠了一辈子也没有开悟，不是那个方法吗？不是那个根基吗？信皆行证，你信心有了，你了解了没有？没有了解，没有了解，你去修行，这叫做是盲修，瞎练，练了半天也没有开悟。所以说，你要晓得实里外没有实相。那个释迦佛他看见一切众生就是佛，他怎么看见一切众生？他把这个众生相给空掉了，没有众生。这就是说我们要是慈悲心起来了，你看见一切人都好人，没有个坏人。我救度众生来不及吗？我怎么能分辨他是好人他是坏人？我就讨厌他，我就不要度他了。不要读的，你普度众生，这个普这么说的，你不读坏人，越是坏人越可怜。坏人他善恶两个字他分不开，他天天睁着眼睛作恶，他睁着眼睛往地狱里走，堕坑落钱，前边马路上有坑，有眼睛的人看见躲开了，他是睁着眼，是个睁眼睛的瞎子，睁着眼往坑里跳，他不可怜吗？我们只是要牵他一把，哎，你不要往前走啊，那这前边有个大坑啊，人家修马路装水管子了，装电灯线了，掏了个大坑，你没看见吗？他没有看见，他眼睛不好使唤嘛，他睁眼瞎子。这众生都是睁着眼睛，又是作恶的人，两个眼睛睁得很大，其实看不见善，看不见恶，你怎么能讨厌他呢？只能怜悯他，来不及。所以在这个法师皮子看见一切人都是好人。这地藏经上有名文呢，你们都念过地藏经吗？这一个人他要前边那个危险的道路，毒蛇恶蝎猛兽什么都有，还是里边坑坎不平，他要进去，那个菩萨看见他这么点人，你把抓的，你有什么本事你到那个危险道路走？ 路上可以走，他有本领。你是个贩夫，你这么走的危险道路，你不要躲坑落涧，你不要叫手把你吃掉吧。这就你天天怎么样观想，庄严棋局都是一座黄金棋的，离开了黄金没有庄严棋局，把那个庄严棋局那个箱给它空掉，空掉就不被他转了。这个箱转人转的厉害，他说我们是被十相和五十劫的就被他转，转成习惯。我们现在嘛是受戒律，出家人嘛不许带这个黄金的庄严器具，要是许可的话呢，假如今天有一个同学的带了个金戒指，上边啊再镶了一块宝玉，嚯，对着电灯直放光，他自己很觉得很美啊，各个同学都要争着看，呀，你给咱买的这个这不这么好，哎呀，对着电灯放光了，你被石像转了，离开黄金哪一个金戒指嘛？你想想看，离开那个玉石的本体，哪里有个镶戒指的宝玉嘛？所以就是里外没有事，你天天往这个地方追究，不然这个问的很好讲。很好讲的时候，你得用功往这个地方研究追究啊，把这个叶儿掀过来。第六，事能引你们，这个礼拜这个事做了没有实相了，这个事它能引你，事能引你们，看这个正文，事外无理可代故，这一切实相之外，你想找个真空理体还找不到。它是什么道理呢？刚才讲了，是在凡夫的份上讲这个真理啊。凡夫份上就是他已经这个真理都变成神罗万象这个实相了，离开这个实相，你另外去找个真理上哪去找的？就说你到了黄金那个卖庄严器具那个黄金店里了，他的黄金都打造的是离开那个商场那造黄金的。再者，我们集中离海很近，到大海里去看，这个水啊，它被风吹的起了波浪，这个波浪就是个实相，离开了波浪你才去找水，你上哪找？它因为什么？它是一定起了波浪的水了，不是浮的境界，浮的境界用不得这啰嗦说这些话。在凡夫份上呢，我们是个起波浪的水，起波浪的水，你说波浪是个实相，这个要不得，要不得，我要去找这个水，找这个水，把这波浪离开去找水，上哪去找嘛？这就是他能引力，是能引力，那么是爱了是了，爱了你了，前边你能多是你爱了，别不会悟，就是你在这思想上你就悟这个理，他能引力，我要把他给他显出来，引跟显是相对的，水在哪呢？水在波浪里，水在波浪里，泉水都变成泉波，泉波，我就在那个泉波上去认识这个水就对了。就是刚才说，他黄金已经变成庄严金，上哪找黄金？就在这庄严金找黄金。他堕了石像，因为这石像空掉就看见黄金了吗？这个是啊，好，下一个再讲。